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的后半部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太年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啊，我们来看啊，三英姐说：“后来大卫所说的那些话，就都被人听见了，他们就到扫罗面前来报告，他就把他带来。”啊，我们看到大卫从进入战场开始，大卫就做一个什么传福音者的角色，还有劝勉的角色啊，就像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一样啊，有传福音有劝勉的。然后呢，他就开始不断的去劝以色列人啊，不要惧怕，要依靠神就能够得胜仇敌。他把所有的福音呢传到了这个人耳中，最终呢，他就被带到啊当时那个时代啊，在以色列中掌权的扫罗面前啊，继续为上帝做见证。然后大卫对扫罗说。说人的心啊，不必因为他而下沉啊，请让你的仆人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啊。但是扫罗说什么呢？说你没有能力。对扫罗的话，扫罗说你没有能力去与那非利士人到他那里战斗，因为你是孩童啊，因为他呢幼年就做战士啊。我们来看哈，这是一场属灵战争，是不是？但是呢，扫罗判断属灵战争用的是世界的经验和规则，是什么？刀枪、刀剑、年龄，是吧？力量，人的力量，这就是扫罗。所以说前面呢，扫罗已经放出话去了，悬赏啊、嗯，人去与这个哥利亚作战。你看扫罗在前面已经说了哈，但是他为什么不让这个大卫上去呢？因为他怕输，你知道吧？因为。输了之后他的面子就保不住了，因为那个人说了啊，你赢了我们做你奴隶，是吧？你输了我们做我奴隶。所以说其实有人上去征战他应该高兴，但是他明显是不相信大卫，因为他里边都是人的东西啊，都是人的东西。所以说与其说他不相信大卫，其实是他不信靠神啊，其实是他不信靠神。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34节到37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把他从羊羔啊，将羊羔从他口里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拯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愿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哈，说大卫对扫罗说啊，说事情是这样，你的仆人呢牧放他父亲的羊，来了狮子来了熊，从羊群中叼走一只小羊啊，记住哈，是小羊啊。但是呢，无论是小羊还是一个小子啊，圣经都说了，耶稣也说了，神呢是愿意拯救这样的小子啊，不愿这一个小子去失落。然后呢，他就去击打他啊，把他从他口中救出来。这叫什么？这叫使一个罪人从他迷失的路上转回。这里就牵扯到牧人的职责，牧人的牧羊。另外一个叫什么？挽回那些叫什么迷失的羊。迷失的羊是什么呢？他本来就是羊群，他本来属主的，只是后边因为一些偶然被过犯所生，或者因为迷惑嘛，然后他离开了真道。这个呢，就是把他挽回。啊，圣经让我们不要把圣物给猪狗，但是让我们去挽回那些真正的羊啊，挽回那些真正的羊啊，把它挽回啊，这就是牧人的工作啊。然后他起来要攻击我，我就抓住他的胡须，把他殴打致死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使徒行传所说，这个四福音所说的啊，神赐给使徒的能力，信的人必有神迹伴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是不是？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赐给大卫的这种属灵的权柄和能力，跟在新约的时候赐给使徒的能力是一样的，跟今天给教会的能力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 他从小的工作就是看守牧羊，拯救羊群。所以说大卫的工作跟今天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是一样的，对不对？是一样的。你在把大卫看作一个以色列王之前呢，你先看看他是一个牧人，然后呢他是本质上是一个执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做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说世上很有名的人做的工作，因为按今天来说他牧养的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是吧？但是呢他把这个小很小的教会牧养的很好，也保护的很好。所以说真正的门徒啊，他的工作并不是人所关注的，他往往在人不注意的地方在暗自做着主让他做的事情。大卫从小没有父母陪伴，也没有兄弟陪伴，人都藐视他，他独自在旷野去战胜那些可怕的魔鬼。你明白这个事情是吧？大卫独自在旷野，他是孩子当中最小的，但是呢从小就被抛在一个极其凶险的地方与野兽搏斗，最终保护主的羊群。今天来说就是保护主的教会。所以说上帝的能力呢，跟人关注的那些人数啊、刀剑、有名望的人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上帝的能力恰恰是在暗处赐给这些合神心意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守住自己的本分，牧养那几只小羊啊，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啊，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好，往下看三六节说，即使是熊，即使是狮子，你仆人也已经杀了这未受割礼的非士人，因为他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阵，所以他必像这些狮子和熊一样啊！你看他，他叫什么？未受割礼的人。大卫反复，你看约拿丹也说过是吧？未受割礼的人。其实，在属灵的人眼中呢，无论这个仇敌多么强大，他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未受割礼的人。未受割礼，就是没有神，必然没有将来，没有永生，必然灭亡的人。为什么不怕他们呢？因为他们不是得罪人，而是得罪什么？永生的神啊！到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这个。大卫说：“拯啊，从狮子和从熊手中拯救我的耶和华，也必能拯救我脱离这非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发现个问题啊，大卫不光传福音，扫罗讲的是人的经验，大卫讲的是什么？属灵经验。如果论人的经验，扫罗很多啊，但是格利亚更多，所以扫罗打不过格利亚，你要明白。但是论神的经验，论属灵的经验，论牧养教会的经验，论属灵征战的经验，大卫远远超过扫罗啊！大卫这叫什么？就是保罗说的在主里面成熟，在主里面打的仗多，他的属灵的经验非常多。属世界的经验对教会是没有用处的，但属灵的经验呢，就像保罗劝勉众教会一样，他能够使人得到安慰。所以说大卫一边劝以色列人，一边也把自己属灵的经验分享给扫罗，最终他也说服了扫罗，是吧？也说服了扫罗，扫罗就让他去了啊。我们看这个38节到40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又将铜戟给他带，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从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在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接那非士人。我们来看哈，我们在这里哈，人给大卫提供的经验是什么？最后大卫用不着，他又用的怎样的方式去迎战啊？我们来看，你看扫罗哈，说是啊，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但是在他的心中啊，光信耶和华是不够的，还得穿上铠甲，是吧？还得穿上武器，戴上铜盔，啊。然后大卫呢，把这个刀啊绑在战衣上，然后行着走走，但是最后发现，穿着这些不能连走都不能走，说因为从来没试过，就把它脱了。所以说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个啊。属世界的人呢，你硬要让他属灵，他也属不起来。但是属灵的人呢，你让他按他已经经过这个属灵战争，他已经有信心，你再让他按世界的道理，他也不适应。所以说扫罗用的是世界的经验和法则啊，他嘴上说了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还是用这些办法。所以说他完全不属灵，但是大卫从一开始就是属灵的人，他并不习惯这不属灵的事情。 所以说这里两者就有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区别啊。然后呢，我们看大卫怎么去征战，他手中拿着他的杖，注意啊，一个是杖，另外一个什么，又为自己挑选五块光滑的石子，把它放在牧人的器具里啊，然后拿着机弦，机弦就是锥子，就原文就是那个旧约圣那个圣所在旷野的时候用来钉在地上那个，用来固定这个会幕的那个锥子，所以这些都跟牧人都跟信仰有关系啊。属灵战争要用属灵的规则，要按照什么牧人和教会的规矩去征战，对不对？就是这样。牧人的杖代表什么？跟摩西的杖一样，教会的权柄，天国的权柄，是不是？耶稣说，彼得，你是磐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不是？五个石子是什么呢？五个光滑的石子预表的是大卫和他的五个同工，大卫杀死格利亚，其他四个同工杀死另外四个伟人，知道吧？对不对？手中拿着杖，杖就是属灵权柄，天国的钥匙，对不对？这就是得胜的关键，胜过阴间死亡魔鬼的权柄。五，在洗水中为自己挑选的五块光滑的石头是经过水洗的，洗净了棱角的石头，这叫什么？合神心意的同工，执事弟兄姊妹，神所挑选的，然后怎么样？洁净的，受过洗的，受过圣灵洗礼的，可用的石子。这五个石子都是一样的，也就意味杀死伟人的那四个人跟大卫都是一类人，都是被主洁净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石子啊。把这些放在牧人的器具里边，拿着那个锥子啊，所以说所有的都是属灵的配置，属灵的工具，属灵的规矩，都是牧羊人征战的配置。这就是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设立的规矩，以及什么属灵的指示。所以说胜过仇敌的诀窍不在乎刀剑，乃是在乎这些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人能看到的是属世界的权柄，世上的刀剑，是吧？国家的军力，人的财力，人的权力，人的名望，人的头脑知识，属世界的经验。但是打属灵的战争全是人所不了解的属灵的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但是没有人能参透他，没有人能参透这些事情究竟为什么用这些能得胜，因为这是上帝设的规矩啊，这是上帝设的规矩啊。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41节到44节。非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着盾牌走在前头，非士人观看见着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啊，走兽吃。我们来看啊，说那个非士人走来啊，走近了，然后他拿盾牌的也在前面，说非士人呢也很好奇，这个以色列人派了谁给他征战，说他就看，然后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就藐视他啊，他以为是很厉害的角色，结果是一看一个少年人，然后脸红扑扑的，然后看着这个面容美好。你注意哈，大卫跟他蒙召的时候外形，这个外在看和他蒙召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孩子般的一个面貌，是吧？所以说你会看哈，大卫跟扫罗跟格利亚不同，跟他的三个哥哥跟耶西的其他儿子也不同啊，甚至一直到他最后做王的时候，约柜来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在那里跳舞，最后他老婆还看不起他，是吧？说他像个下贱人一样。所以说就像耶稣说的，让小孩子到他那里来，耶稣给小孩子按手， 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大卫这样的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断不能进去。这就是天国的道理。世界的道理呢，是像扫罗、大卫那些哥哥，还有格利亚这样的人所尊崇的。世界道理考虑的是人的刀剑，所以说伟人往往是受欢迎。而天国的道理只有一个，像小孩子一样信靠神，无论任何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仇敌和压力，要靠主得胜。所以说像大卫这样凭信心的人是伟人所厌弃的，也是所有属世界的埃及人所厌弃的，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弃。一个人里边脑子里边世界的道理多了，他就无法理解人信靠神这件事情。啊，当然有的人他说他信神，他还是不相信这样的属灵法则。啊，我来看啊，往上点，我看一下。好，往下。43节，非神对大卫说：“我是狗吗？你拿着这个杖到我这里来。”啊，他藐视这根杖啊，牧人的杖。非神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啊，我们来看哈。啊，其实一本说的是你拿着杖和石头来攻击我。非神说。对大卫说，啊，我要把你的肉啊，怎么样，给空中的鸟和田野的走兽吃，是吧？所以说伟人啊，你要注意哈，归根到底啊，我们还是像大卫一样跟伟人作战。伟人是什么？圣经的话掺杂世界的道理生出来的杂种。他们背后的神不是耶稣，是别神，你知道吧？他们恰恰是咒诅圣徒，咒诅教会的。因为他们厌弃牧人的杖，也厌弃牧人的石子。牧人的杖就是属灵权柄，牧人的石子就是什么？合神心意的弟兄姊妹同工啊。所以这背后就是伟人啊。我们看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击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吃，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来看45到47节。大卫呢就讲明属灵的道理啊，说格利亚征战呢是靠着刀剑和铜戟，但是大卫征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教会的元首。这里有什么？耶稣，还有主的教会，还有教会的仇敌。所以说大卫无论传道劝勉人还是与人征战，都归荣耀于神，都强调仇敌就是未受割礼的人。只要你是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军队，无论是狮子是熊是伟人，他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啊。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将你击杀，使你的头离开你。今日我把非利士人的士兵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使全地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是先知的预言，因为后面做到了啊。那个格利亚说，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大卫说，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鸟和地上走兽，还有所有的非利士军兵。首先让普天下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让普天下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神啊。好，看47节，又使这全会众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注意这个词哈，全会众，就意味着这里不是一场政治战争，也不是世界战争，这是什么？属灵战争。 是为了让教会的会众知道神的能力胜过一切，神把谁交给谁，谁就能胜。因为征战不在乎世上的法则，世上的法则是刀剑，乃在乎属灵的法则啊。所以说属灵战争呢，不单不在乎人数，约拿单说了不在乎人数，大卫说什么，甚至不在乎刀剑。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清楚，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手中没有刀，手中没有刀啊。我们看48到50节，非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出去，打中非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啊，我们来看哈，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当那非士人起来迎着大卫走来要遭遇的时候，大卫就快速的奔跑摆阵迎接那非士人。这里有个摆阵哈，就是像两军交战一样摆阵。我们看，大卫没有退缩，而是摆开阵势与他征战。大卫从他的器皿，就是牧人的器皿当中掏出一块石子来，就是被溪水洁净的石子，用机旋甩出去，说打中他的额，石子穿过这个盔甲就到他的脑子里边了，然后他就立即扑倒脸伏于地啊。看这里哈，其实是一本说穿透了他的头盔，就是这个头盔啊，古时候是全护的，只有眼睛和鼻子这个地方啊露出一块，肯定是从这个地方，人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打进去啊，从这个地方打进去的。注意哈，大卫用甩石击旋胜利非士人，他击打那非士人将他杀死，这就叫什么，他大卫的手中没有刀，就应验了你靠刀剑我靠上帝，最后怎么样，靠上帝的人赢了啊。要让普天下的人知道得胜权在耶和华，在乎耶和华，又让以色列的会众知道征战在乎耶和华。好，我们看51节到54节，大卫跑去站在非士人旁边，将他的刀从鞘里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士众人看见他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我们看这里哈，说然后大卫跑去啊，站在非士人旁边，用他的刀啊，把他的刀拔出来，他杀死了他，而且砍掉了他的脑袋。然后非士人看到他的勇士死了，就跑了。这里大卫没用自己的刀，是用他的刀。上帝呢，让仇敌用仇敌自己的东西去羞辱仇敌啊。然后以色列人呢，起身呐喊，追赶非士人，说直追到他们的城门口，然后路上全部都是他们的尸体。啊，这就应验了上帝的话，不单把格利亚的肉给飞鸟和走兽吃，也把非士人的军队的肉给飞鸟和走兽吃。啊，这就是大卫先知性的发言，说以色列人呢从非士人后边紧紧的追啊，追到城门口的时候呢就回来了，然后夺了他们的营盘。说大卫拿着非士人的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啊，却把他的军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啊。我们来看这里埋下两个伏笔哈，一个是在十八章大卫打死非士人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往后面开始扫罗对大卫的仇恨以及对他的逼迫，是吧。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格利亚这个他的这个兵器，就是他那把刀拿走了。这个事情呢也为后来一个事情埋下伏笔，就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到了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把这把刀给他，因为这个事情亚西米勒全家被杀了。 而且大卫拿着个刀后来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最后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人认出来了。但是呢最后呢上帝施恩的时候，大卫没有被他们杀死，反倒是被放出来了啊。所以说最那个事情就显明呢，因为大卫在那个事情在诗篇说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就知道主是美善的。就是说大卫从所有的事情得救，包括从那个事情得救，也是不没有靠刀啊，也是没有靠刀。大卫带着刀出去逃难，最后救他的不是刀，而是上帝啊，这就埋下伏笔。好，我们看55节到58节最后一部分。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的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来看哈，说大卫呢跟扫罗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认出扫罗来。大卫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起是谁来。他就问亚尼尔，亚尼尔说不知道，然后大卫让他调查，最后回来的时候也没认出来。最后一问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当中哈，大卫为扫罗赶鬼，为扫罗拿兵器，在扫罗身边待了有时间了啊，两人很近的。但是扫罗却认不出大卫。这里有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来注意。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啊，大卫离开扫罗40天回去牧羊，他的面貌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突然长高了或者变白了？没有，他的面色还是红润，他始终都是晒得红扑扑的那个样子，就一个小孩的样子。要说排除了外貌的变化，不可能40天长高10公分，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当大卫进入战场的时候，被带到扫罗面前的时候，扫罗认不出他来。出去的时候，扫罗和跟扫罗的他的兄弟亚尼尔，他的臣仆也没有认出来。你明白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短短的40天之内，大卫的这种信心、恩赐和勇气大大的增长。你会发现哈，从这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然后大卫就不断的在属灵上长进啊，是吧？而且呢，你要注意，大家都怕的要死，但大卫在传福音说不用怕。大卫给扫罗讲自己属灵的经验，怎么战胜这个狮子和熊。这叫什么？你就能够想起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被神兴起那个叫斯提凡，是吧？他传道行神迹，大有能力，说最后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说他有在人面前是什么？是天使的面貌。人能够被认出来，但是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像什么？天使的面貌，对吧？就像摩西一样，他的脸上有荣光啊，人就不能去观看，对不对？你看大卫和斯蒂凡是一样的，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仇敌抵挡不住，公会里坐着的人就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只有这一种解释，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一个人长相、身高、身材都没有改变，但是最后你认不出他来。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圣灵跟他同在，他看上去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是这个世界是什么不配有的人。所以说这一章就讲到这里。你发现这一章哈，从上一章扫罗大上帝废王，废扫罗立大卫为王，其实就不断的在对比合神心意的人和不合神心意的人，属灵的人和属世界的人。属世界的人不能承担属灵的侍奉，你按给他也白搭，他最后都能把这功德搅黄了。但是属灵的人无论有多大的压力，有多大的困境，他都能够担任属灵的侍奉，因为他身上有圣灵啊。所以说呢，教会就是属灵的地方，教会的职分就是属灵的职分，教会的规矩是属灵的规矩。圣经把扫罗和大卫做了一个截然的对比。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